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这是怀恩第一次到 Raleigh 我们的教会来。那对我来说呢是第三次啊，有两次包括这一次是在教会，有一次我跟我们的儿子你们的夏令会我们一起父子同党啊。今天很高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特别兴奋就是我们两位在中原大学，我们所敬爱的陈牧师、陈老师呢，那时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啊、没有想到今天在这边能够相聚，而且看到陈牧师、陈老师呢，身体还是那么样的门神祝福，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我在神学院呢，是陈师母的哥哥的学生，他是教我们宗教哲学啊，所以特别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哈、那么。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这三天的信息，那么我们所设计的题目都是在婚姻跟亲子非常重要，那么而且也非常实用的一些的内容，那我们很期待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都知道家庭就是夫妻为主轴，然后呢跟父母，然后跟孩子这三代的关系啊，那么说起来好像很单纯，不过我们学不完啊。我们都知道在纽约这个百老汇呢，那么是全世界最出名的这些歌剧啊演剧的一个中心。有一次有一个戏院呢，他想要招聘一个临时的演员，然后就好多好多人来应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能够跟百老汇的戏院那么被应聘。结果在 interview 的时候呢，这个考官发现到有一位先生啊，说抱歉抱歉先生，我们搞错你的资料了，因为你的履历里面你没有写说你有任何演戏的经验，因为我们这些临时演员起码要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曾经演过剧，不管是在大学或者是在社区啊，或者是正式的戏院演过，你都没有，所以抱歉，这是我们搞错了，所以不想要跟他口试。不过这个先生听得不以为然，他说我虽然没有正式演戏的经验，可是单凭我跟我的先生演了39年的这个婚姻的剧哈，我是有把握我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说实在也很奇怪，我们很多的人高高兴兴的结婚，那么却是在婚姻里面不是在享受变成忍受。就像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讲那一句情话，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这40多年来在家庭的服事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夫妻，好像在告诉对方，你已经变成是我骨中的骨刺，那你呢，你是我肉中的肉瘤。到底婚姻为什么从天堂会变成像地狱般的生活呢？那么下面怀恩就根据我们今天的题目，婚姻怎么会变了样，他会很精彩很深入的那么跟我们分析，我们来一起来听。
我想大家都非常知道这个时代杂志啊，因为最近也有他的消息嘛，所以你们可能都有注意到的啊。这是去年他们4月29号在各大报、各杂志、各媒体都把所有的焦点就放在他们的身上。这个英国皇家的婚礼啊，威廉和 Kitty 呢，当天呢，我们从一些统计的数字你就知道他的影响力啊。他说伦敦在那前后涌入110万的访客，然后当天呢有50万人夹道观看，当天全球20亿人观看卫星的转播，然后呢有关他们婚礼的一些纪念品呢卖了3亿2500万美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带出的一些影响力。可是最重要的，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说，从此王子与公主永远快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呢，这个杂志很好玩，后中间有一篇， 他说他们的婚姻能够持久吗？这里面就在探讨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爸爸妈妈啊的那个 Charles 王子和 Diana 王妃他们的悲剧啊，所以虽然我们呢大部分我们都是平常人，可是呢我想我们在座我们大部分都是有进入婚姻的啊，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都也是一样的梦想着从此以后我们永远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呢曾几何时我们就会感觉，也许你可能蜜月完以后，也许你一年两年，也许五年十年，总有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说，这就是我的婚姻吗？这就是我一生一世要过的生活吗？所以呢，今天我们用这个题目说，婚姻怎么会变了样？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因为在一般这些婚姻家庭的讲座，我们会讲到很多的，我们说 know how 啊，就是有什么策略，有什么方法啊，能够帮助我们把改善我们的婚姻啊。但是啊，今天我们今晚上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 know why， 就是说我们谈一些有内在的一些事情，到底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期望，我们进入婚姻怎么会变了样呢？第一个想跟大家谈的就是讲到我们双方期待的落差。怎么样说是这个期待的落差呢？也许我们在教会，特别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我们都认为就是说，我们的基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对不起，一生一世，当然我们都是这样子来进入这个婚姻的嘛。当然再加上我们若是在教会结婚，我们还有婚礼的誓言啊，这个期待应当都是差不多的啊。谢谢。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来有三个部分讲到为什么我们有这种期待的落差。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双方都认为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对婚姻有相同的认知。这个认知指的是什么呢？有两点。一个呢，应当说有三点啊。我们如果是用英文，你就比较好记，就是三个 R 啊，一个叫做 roles。一个 rules， 另外一个就 relationships，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对婚姻角色的这个期待，我们下意识，我特别要强调是下意识，就是说我们不自觉的，我们对婚姻的角色，我们有一定的期待，而这个期待呢，常常是对我们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的，譬如可能你们知道。那个日本的那个叫做凯蒂猫啊，很多女孩子喜欢收集那个，不管是什么样东西，就是有那个凯蒂猫 ，Kitty Cat 啊，那个啊，你会看那个猫，它是没有嘴巴的啊，代表着什么呢？希望那个女孩子或这个太太呢，是非常的温柔的，然后没有意见的。若是他是从这样子的家庭出来，或是说他这个做丈夫的他的原生家庭，他的妈妈是这个角色，那他进入婚姻当中，他就以为做太太的就应当是这种角色，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婚姻的认知，他就认为夫妻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角色，又或者是说这个家庭譬如说我只做太太好了，他们家这个丈夫就爸爸是一言堂的，他就以为在这个婚姻当中，那就是只有爸爸是有最后说话的余地，或者做丈夫的就是他的话说的我说的算啊，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他就以为这个就是在婚姻中他应当有的一种的角色，但是当他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和他所期待的不一定会一样啊，所以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称为就是家规啊 ，unspoken rules，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没有说出来的家规，而不是说啊，我们啊先约法三章，我们当怎样怎样，他是没有自己，他不自觉，他不觉得说这是一个规矩，他认为就是非常自然的。譬如说有的家啊。同样是好，我们就说养狗啊，指我们家好了。我们家的养狗，我们家的狗，猫和狗都是跟孩子一起睡觉的，啊。可是有人家的狗，他们是啊，他们说狗是畜生，狗是养在门外看门的，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们就是带出完全当进入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这两个就是有产生非常大的差异，甚至这样子也会起冲突。那譬如说有的也拿我们家的例子好了，就是有人家特别是在如果我们当中很多是从台湾来的，早期台湾的家庭很多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都比较那时候生活环境比较不好，所以好像说家里的菜饭都要吃得光光的啊。那我们家的孩子嘛，我们不是那种教养的很严的，就是我的孩子向来吃东西就是留一口的啊，就是最后一口他就不吃了啊。所以呢，像有这样子的家庭，你跟那个他家里什么东西都要吃光光，他就是吃不完也要把你硬塞下去的，那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冲突。结果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后来结婚了以后。本来他的结婚在那个婚前辅导的时候呢，他是给美国人的牧师婚前辅导啊，然后他就说：“哎呀，跟你们辅导很 boring， 你们怎么什么都一样呢？太多一样，家庭背景一样，因为我的亲家也是牧师啊，然后他们两个都爱音乐，都爱小动物啊，好像什么都很像。但是呢，后来结婚以后才发现，我的儿子说：‘哎，我这个。’”这就是说我们的媳妇也是什么都要清光光的，都不能够留的，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开始学习调整啊。所以像这种的就是我们说未说出的家规啊。还有呢，甚至呢我曾听过一次，就是说在一次灵会的时候，就是一个弟兄分享，他甚至是说出这样子，就是说他在家里的时候是冰箱的东西他太太要丢啊，他不肯丢的，他因为这样常会跟他太太争吵，那就很奇怪了。然后当我谈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哎，我在家，我小时候啊，我的父亲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家里就是从冰箱东西要丢出来，他会打我们的，所以我就长大我是非常气愤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我进入我自己婚姻的时候，我反而就是我不肯丢东西。所以他自己分析，然后他才想到，哎，那是产生另外一种的反效果了，就不是反效果，就是他本来就是他认为他不想要的，结果进入婚姻当中，他不自觉的承袭了他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家规啊。第三个我们称为彼此的关系，这个就讲。到有关那个彼此父母和子女啊，或者兄弟姊妹彼此亲疏的一种关系，就是你是很 close， 或者是说彼此很疏远，或者是说你在家里啊有没有人管你啊？可以这样子说啊。这件事啊，我也要提到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婚姻的关系。以前叶牧师他出门那时候我们刚来美国牧会的时候，三十年前的，他去探访，常常都很晚才回来，有十一二点才回来。那我有时我就会非常担心，然后回来我就说：“哎呀，怎么那么晚回来？你也不打个电话啊？我们好担心啊！我好担心，因为出外开车嘛啊。”那他就是觉得很不以为然，他说：“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发生，警察就会来找上门的嘛，啊。”他就是觉得很不了解我为什么会担心。那所以你看，这就是一种就这样，因为他以前他的家庭是他出生一个是很 等于说是很破碎的一个家庭啊，所以他是没有人管的啊，还是像小学他说常常逃学，说所以他就是他根本不需要跟他什么交代的，所以他已经习惯了这样子，他不觉得说为什么我出门晚一点回来我就要打电话啊。可是也是因为这样彼此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关系，所以慢慢的他也学习说哦，出门晚回来或者出外到了另外一国在另外一州你要打个电话飞机平安到了要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啊。所以像这些我就是从最第一个来跟大家讲，这是三个 rule 三个 R， 这就讲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双方就是我们在进入婚姻当中我们的期待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有 一句话这样，他说每一个人呢都是带着一本经典进入婚姻而不自知，就是说你没有自觉的，你没有感觉到你进入婚姻其实你都带着一本经典，而这个经典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原生家庭影响甚至你当时反对的你抗拒的也可能在你的婚姻中重现有一句话说，我们被爱我们的人所塑造，不论好坏我们都成为他们的作品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必须要经常的沟通，经常的沟通，谈到你的过去，谈到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表现或者是有这样一种的举动，然后彼此可以有了解，不一定说有可能会有很大改变，可是因为彼此的了解就会减少很多的一些冲突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以为呢我进入婚姻当中配偶应当满足我人生所有的需要我的心灵的空虚对方可以填满，人生的缺憾对方可以弥补，生命的创伤对方可以医治。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不是常常在讲说是另一半的追寻嘛，所以就是说当我有了那个另一半，所以我们就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就等于一了，我们认为这种的算数就是婚姻的算数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婚姻的算数应当是另外一种的算数就是一乘一等于一，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和另外一个整全的人，可以说整全的人这样子说，一个整全的人和另外一个整全人在一起合成一个整全的人，所谓这个整全就是合为一体的这种的整全。所以就是说每一个人应当是把上帝赐给你的恩赐带入婚姻当中来丰富整个的婚姻生活，而不是想要像我前面说的那三点，然后要靠你的配偶来满足你，来填满你，来弥补你，来医治你。我们若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想法的话，就是感觉就是说我想要在我的婚姻当中我的配偶能够满足我人生所有的需要，若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把配偶当作神，若是我们把配偶当作神来期待，那我们当然注定了就会带来失望和苦读。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目转向神，就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夫和妻各在一方，若是我们把眼目转向神的时候，双方就是越来越靠近，反而双方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好。若是你把你整个的你的需要你整个的你就是指向对方的时候，反而是带来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苦读第二个我们谈到为什么我们会婚姻会变了样我想用一个名字就叫关闭的心门这里我用两个方面来谈，一个就是自我的盲点，就是说我对自我的认识不清，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虽然可能认识我自己，可是我不敢，我也不愿，甚至说我不肯面对我的真我，所以就算在进入婚姻里面我仍然是戴着面具的。但是我们若是把我们的心门关起来，我们就不可能可以建立一种密契，就是英文讲的intimacy 这种密契的一种关系。若是我们不能建立这样的关系的话，那这个婚姻就是在一种孤立的一个状态 而这个孤立的婚姻就是一个隐藏的婚姻的杀手。叶牧师里有一他的一个指导老师啊，是很有名，在美国这个教牧协谈啊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师，Dr. Howard Kleinbell， 他讲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他说一个人啊不能够把他自己给，就是说在一个关系里面，当然最主要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他呢若不能够找到他自己，其实从某方面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就是他就是不能够认识他自己的时候，他就不能给，不能把他自己付出啊，因此呢他就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不能够付出嘛。一个人呢他就说若是对他自己啊，他不能确定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就发现那个密切的关系，那个 intimacy 啊，就是非常的对他是带来威胁的啊，就是带来威胁。因为呢当我们进入这种这么紧密的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失去一些我们自己，我们的一部分我们会失去，就是你要进入这个关系，我觉得这就有点讲到，就是想我们要得着主耶稣生命，我们失去了生命，我们要得着生命，某些方面有点类似，就是说我们要进入一个得着一种整全的一种夫妻的一体的关系，我们某一些东西要失去，可能某个方面我比较强调的可能就是自由，我们会失去一些自由，就像我刚刚讲，我们必须要向对方交代，以前我可以独来独往，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必须要互相交代，我们的忠诚，我们只能对我们的配偶忠诚，我们不能随便的就水性杨花，或者说各方面我们就是见异思迁，或者是说我们要分享我们的跟配偶的分享，是要整个身心灵都是要跟配偶有这样子的分享，所以某些方面好像是一种自由的失去，就像我们必须走的在交通，我们要走的顺畅，我们要跟着交通的规则一样的，某些方面好像觉得那是一种失去的自由，其实某些方面是得着，所以他就讲这句话，就是说你若是你自我你认识不清的话，你就不敢给，不敢给出去，你没有办法给出去，你就没有办法得着，就是那种彼此夫妻这种亲密的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很多的婚姻为什么他会变了样，就是他虽然在进入婚姻的关系里面，可是他是一种孤立的状态，他不肯让配偶进入他的内心的世界，所以呢配偶常常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感觉所以有一段话他这样子，他说 talking without communicating make love without love making live together without life sharing 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就是那个民歌哈，叫 Simon and Garfunkel 哈，他有一首歌叫 The Sound of Silence 他那里面有一句话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讲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e songs that voice never share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很多的婚姻其实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常常我们常常在讲说一些婚姻出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有形的就是常常是讲是一些外在的看得到的我们认为那些都是婚姻的杀手，比如说暴力啦外遇啦等等很多的这些，所以我们常常会注意这些外在的，但是却对婚姻这种内在我们称为那种孤立的婚姻，这种无形的杀手，我们却常常没有去重视，我们忽略了。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在婚姻的失败最大的就是 divorce 嘛，就是婚姻嘛就是离婚嘛，当然离婚带来的伤害我们知道，对一个家庭对孩子对整个社会都是难以估计的那种的伤害，可是呢许多的夫妻忽略了孤立这个婚姻的孤立，这种无形的杀手所带来的伤害。所以有一句名言，他怎么说呢？他说有越来越多的夫妻 进入法庭去废除一项他们并未履行的契约。也就是说，许多的夫妻虽然是在法律上他们有那种夫妻的一个契约，其实他没有过实质这样的生活，但是呢，然后他要去法庭，又要去废除那种的婚姻的那种的我们应当说是誓约啊。所以其实是在还没有去法庭废除以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是有名无实了。虽然如此，我们知道其实一般的婚姻是很容易的，也可以说很自然的走向一个孤立的状态了。就是你看到，就是说在岸边的时候，若是有两艘船，它那个没有一个绳子系在岸边的时候，它这是波浪在海浪潮，它就一直动动动哒哒哒，它不知不觉那两艘船就会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慢慢的漂移开来。很多的婚姻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它不知不觉的就是彼此的越来越远。特别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了解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的，要往下沉沦是很简单，往上提升是很困难的啊。虽然在箴言里面19:14有这样说，他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所以，我们常常，如果说婚姻碰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讲法，但是主要的我们就讲说，我婚姻碰到一些状况，就是说啊，上帝没有给我贤惠的妻子嘛，啊，好像是说，所以我得到了就是我的幸运了，啊，那我没有得到，那就是我的命了，啊，好像是这样子。从用这件事的话，就是把它当作这样是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我们是白白的领受的，不是我们赚来的。但是若是把这件事啊，婚姻的维护啊，把它当作像领受救恩一样的话，我觉得这是有差异，就是说有差错的啊。因为这个婚姻，不管你们是几年的恋爱，进入婚姻当中要维持这个婚姻，是需要等于说尽我们的力量去维护去珍惜这个婚姻的关系的，不是他自然而然可以这样的彼此亲密一辈子的啊。所以我们除非极力的要去维护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否则的话，我们有一天早上醒来看看我们的枕边人，就发现怎么我旁边睡的一个陌生人。你最近有这是美国的统计，就是说啊，我们常说美国离婚率很高嘛，最近有一些统计好像说啊，离婚率有下降，但是老实说这很多的原因，可能很多人根本不结婚的，是同居的或是怎样。但是就算是离婚率下降，中年以上的离婚率啊是增加了30%。已经经过那么久的20年、30年、40年了，为什么还会走上离婚的路呢？是不是也就是反映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呢现象？就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是这样子慢慢越离越远，然后后来就成为陌生人。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唱的一首歌，我觉得那个蛮有意思，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心敞开心领受，当然就是领受神的恩典。另外赞美之前还有一首也是这样说，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啊，那首歌也是非常的好听啊。瑞士有一个很有名的精神科医师叫做Paul Turner，保罗，我们中文翻成保罗杜尼耶，他有一个作品啊，一本书非常的有名，很早的时候就翻译成中文，叫做《角色与真我》啊。他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他是说一个人做事啊，他是说他的心向神敞开，他不可能说他不向他的配偶敞开。所以从另外一个句话就讲，就是说我们的心若是向神敞开，我们一定会向配偶敞开。但事实上在可以说是我们可以说是很 很沉重的，要这么说哈，在教会，我们可能不要用说啊，所谓基督徒好了，我们只是说去教会人，因为他们美国他们用这种讲法，就 church goer 的离婚率不会比一般的离婚率低，所以这就是非常奇怪的，对不对啊？所以是不是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心向神敞开，可是我们的心向配偶却是关闭的呢？啊，他这里特别也讲到，就是说，若是我们心向神敞开的时候，他说上帝呢，就是可以打开你的眼睛和你的心，然后给你一个新的 passion， 就是一个渴望，就是说你愿意啊，跟你的配偶建立一个神圣的 canopy， 就是一个硬币，一个币，硬币就是一个庇，好像说庇应所啊，避难所一样，就是你会愿意啊，打开你的心，就是他会，上帝会打开你的心和你的眼睛，所以你愿意啊，跟你的配偶啊，在你的婚姻当中建立一个神圣的一个庇应所啊，他可以给你一个新的渴望，就是让你能够了解你的配偶。我常常想，上帝，你想想看。那么伟大的造物主，他为了让我们了解他，他不惜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想尽各样的办法为了要让我们了解他，但是呢我们常常却觉得对我们的配偶，就是觉得他说哎呀，你反正你就是没有办法了解我的，那这就是我的命，我们一生就是这样过，就算不离婚也就是这样的过着一种那种隐藏性的离婚的那种孤立的婚姻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若是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真我一样的在我们配偶面前显现，我们不怕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脆弱的一面向我们的配偶啊表白出来，我们把我们的真不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还像是一个戴着一个面具的一个状态，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婚姻就不会越走越远啊。这是第二个，我们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婚姻会变了样，因为我们的心门关闭。但是我们就是若是能够一样的像我们向神敞开一样的，把我们心敞开向神，也把我们的心向我们的配偶敞开的时候，这条沟通的管道就会通了啊。第三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讲到缺乏一个彼此互动的策略，是使婚姻变了样的一个原因啊。有一个就是在西雅图 Washington State 大学的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教授叫 John Gottman 啊，也如果你们当中黄维仁牧师可能也曾经黄维仁教授也可能到过你们这里啊，所以他也常提到这个人，他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Every marriage is a multicultural marriage. 啊，也许我们说我又不是跟异文化的就是异族通婚或是什么啊，或者是我根本是跟我同文同种、同样背景的结婚。可是呢，他就是真的是让我们来看到的，就是每一个男女来自不同的原生家庭，个性的差异，但是。各种不同的差异啊，这个各种性别的差异的，我们会在礼拜天下午会分出男女弟兄和姊妹分两个来讨论啊。但是有这么多的差异，却要连接成一生一世，成为人间最亲密的一种的关系啊。这是像刚才所说的，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哈、啊。我们当中很多的人，好像我想，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员啊，我们的在职场的专业的工作，我们知道都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代价， 去学习，而且就算是进入工作当中还是不断的要继续的在学习，可是却是发现说，独独我们做夫妻或者是我们成为父母，我们却从来不觉得说我们需要学习，好像时候到了，我进入那种关系我就应当就是会的啊，因此会出那么多的问题，那当然是难怪的嘛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可行的策略，我说除了一些技巧的学习，我们还需要一些策略啊。当然这种的一些就是不管是情爱的表达、冲突处理呀、财务分配、姻亲关系，这些都是一辈子的学习，关于在夫妻营里面或者研习会啊，或者将来或者我们教会做有一些夫妻团契，这个都是不断的学习。可是今天晚上我特别要着重在的就是一个隐藏的怒气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我说过了，今天比较强调是在内在，我们因为我们喜欢学习一些方法一些策略，但是这个怎样能够互动，策略虽然是重要，可是你若是根本的那些问题若是我们没有去面对的时候，你只有学习外在的方法是没什么用的。我们有一个朋友，他常常去参加一些夫妻营，那在那里面他常回来就他跟我讲，我那个先生呢，他也会啊，他都会跟我说他在外面的时候就对我都非常的好啊，对我父母也很好，他还整天说 I love you 啊，可是呢他就是永远的不断的就是不忠实啊。那里面那都是隐藏很多的一些问题，可是呢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隐藏的怒气是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啊。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说我们在我工作的场合或是说我碰到什么事情不合我的意，所以我生气或者什么，我特别今天我们着重的就是在婚姻里面的怒气，因为这个怒气呢是使我们的那种密切的这种关系被阻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婚姻冲突里面的根源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婚姻出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会谈到许多外在的因素，我们前面也讲到外遇啊、姻亲啊、孩子教养问题啊、钱的问题啊这些，但是事实上这些外在的问题只是内在问题的外显而已，而最主要其实就是这个怒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英文 intimacy， 有人就是用这句话啊，他把它弄成说，把拆成三个字，就是 into me， 然后 see 再看，就是所以 intimacy 的意思其实就是一种共享的、私密的shared privacy 所以你会发现说，你必须有这样子的亲密的这种的关系的时候呢，那在婚姻当中若是有怒气在这里面的时候，那就是不可能有这种的关系。而且呢在婚姻中所产生的这种的怒气呢是胜于一般人际关系所能经历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谈的婚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你不同的背景、不同个体，可是要紧密的这样共同，就是像圣经创世纪讲的二人成为一体，身心灵的一体，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还是身心灵一体，要这样的生活。但是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意对方的一个时候，你希望我照你的意思，我也希望你照我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中间就会产生了很多挫折，那这怒气就产生了。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在婚姻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怒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很多人对他的原生家庭的问题从来没有去面对过，他不知道这个原生家庭进入婚姻中会有很大的冲击因为这个原生家庭包括父母之间互动的模式，也包括父母和子女之间，还包括说兄弟姊妹之间 啊，还有包括说你在你孩童的时候，你曾经受过怎样的伤害，一些伤痛，一些待遇啊，或者一些羞辱啊，各式各样这种事情，所以你在人格上就是导致很多的偏差啊，甚至一些自卑感或者是控制欲强各方面这些事情。但是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去没有面对，可是在进入婚姻当中，你就会发现说配偶很一不留心，就是说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就会碰到你，有人称为那种叫做一个 button 啊，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按钮，不小心就碰到了，碰到你那个痛点的地方。然后呢，哈，普通一个好像是很平静的人，很温和的人，或是很有教养的人，很随和的人，他会忽然间爆发出来，就像火山爆发一样，或者是说我常常说有点像在那个2009年在台湾那个8月8号那个风灾啊，那个南部台湾南部有一个土石流，那个一个叫小林村，几秒钟一个村落整个就土石流就下来，就整个淹没。所以这是非常突发性的这种的一种，所以跟他普通的外表的完全不相称的一个行为会产生出来啊。我们曾经去领会，有时就是会有一些个别的辅导的时候，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姊妹，她想来跟我们谈，但是她不敢让她先生知道啊。那个这个先生还在教会还当职啊，有领导，等于说有一些leader 的哈，平信徒的一个 leader 啊，这样。然后呢，跟我们谈啊。然后呢，他说他先生就是有暴力。我们因为我们有一起吃过饭，就是跟他先生，我们就是有他有他们有一起夫妇请我们吃饭，然后我们推谈，他谈他的科技，他是一个 PhD 高科技的啊，谈他科技，谈得头头是道，然后很有礼貌，各方面什么都很好。你若是没有这个姊妹个别跟我们谈的时候，你根本不会看出说，他这个人会有暴力，暴力到有一个程度，他们要必须带着孩子去躲起来啊，可能几天啊，躲在一个传道人的家里，要几天才敢再回去啊。还有一次，我们也接触一个这个姊妹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在一个场合的，就是有一种聚会当中，然后我们大家都在分享，这个先生也是非常的活跃，他就是他立的，然后他在分享，他讲带领唱歌啊什么，哦，都非常的活跃。然后呢，他每人在分享个人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太太就讲出一些话，让我们就觉得有点怪啊。后来呢，也是一样，他要找很难，因为我们都是夫妻一起的啊，夫妻一起的哦行动很难，他可以偷偷找到一个空档啊。就是啊，先生忽然间哈啊去哪里，他空档要讲一下，然后才发现说哦，他那个也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就是他们是等于是说他们是20年的暴力，他是生活在恐惧当中，带着一个女儿啊十几岁哈，生活在恐惧当中，然后呢后来呢到了一种程度，他是觉得他必须要离开啊，然后他不敢这样子离开哦，他不敢离开，他是，这个是在外州，所以到有一次就是他要还跟我们打电话，他是必须透过他姐姐，他甚至不敢直接跟我们打电话谈他的事情，因为先生会查那电话的通联哈，知道他打去哪里，所以他是透过他另外一个国家，加拿大姐姐打给我们来谈他的事情，所以。到后来我们最后是从他姐姐那里知道，他说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因为他有生命的危险啊，所以偷偷的等于是说不，就是说完全不告而别，这样离开了这个家。他说他忍了20年，他没有办法再忍啊，他全身都是伤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就是 虽然这是极端的例子啊，但是有的虽然不到那么极端，可以发现，就是说很多的配偶就是因为经历到这种情况啊，心生惧怕，敢怒不敢言。然后你说这边是一个怒气，然后暴力，但是另外一边也是产生了那个怒气，那个怒气是忍在里面的怒气，因为这样的怒气是这个断绝的路就这个沟通的路就断绝了，所以许多的问题就悬而未决啊。当然，根本不可能会有那些就是那个intimacy 的发生的啊，所以爱就慢慢的就枯萎了啊。谈到这些，当然我们就说今天晚上只是在讲no 坏啊，所以在这个，所以我的特别就是真是建议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机会将来要谈的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希望就是说有机会大家要去学习的就是一种 anger management， 就是一种怒气的管理，这是可以学习的啊。所以因为这个怒气的管理是要达到密契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处理冲突最根本的一个策略。若是没有谈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在谈的一些都是表面上的一些外表的啊，那不能够解决内在的一些问题啊。第四个想更加谈的跟大家谈的就是称为叫做调试的缺乏，就是谈到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调试，就是 adjust， 没有办法调试情境的一种的变迁。这是有两方面来说的，一种呢就是叫做人生阶段的一个变迁啊。我们说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难处啊，它的失落，可是也有它的喜悦，有它的收获。因为夫妻是一种动态，夫妻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不是一种静态的。所以我们知道从新婚小两口，然后第一个新生命来临，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慢慢的孩子长大了，牙牙学语，然后上学了有一段我们称为静潮期和安静的潮了然后慢慢孩子青少年有挫折我们常做青少年父母有许多挫折，过来就是中年期，然后有要照顾年老的父母，慢慢的空巢期，慢慢进入金色年华夫妻相互扶持，甚至到三代同堂晚年，或者是在长辈在社区的一些生活，各个阶段的话你会发现都有不相同的地方，可是它却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每个阶段都有它的危机。以前我们常常说结婚是第一年是最危险的时候，然后呢前七年我们称为七年之痒，但是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问题，每一个阶段也充满了挑战所以既然是充满挑战，也表示说它有危机也是一个心机但是很遗憾很多的夫妻过不了这些关卡我们知道一半的婚姻在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应当是说一半的婚姻在新婚第一年就开始往下坡走了，到第一个孩子出生说67%的夫妻他们就开始不满意他们的婚姻，所以前七年我们常常说这是蛮危险的一段时间我自己的孩子，我记得他当时孩子还小就是我现在有两个孩两个孙子，我只有一个独生子两个孙子，一个5岁一个2岁半我就看到他那个在那个孩子小的时候那种的每一天都是整天都在打呵欠那个可以知道现在养孩子真是不容易怎么说呢，我常常我妈那时候说你们是怎么搞的，我以前结婚生的我生了六个孩子就没有看到像你们养的那么辛苦大概是我们真的是不够能干有一个先生他回家，他那时候他的孩子可能都很小，所以当然每次从外面一回家的时候呢，太太当然就会孩子嘛，整天跟孩子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诉诉苦嘛，所以有一天他刚进门，他大概今天在公司可能也是有点受气吧， 他刚进门，他太太一想开口，他就说：“今天我不要听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我不想听，今天我不想听你在诉什么苦啊。”结果呢，这太太深呼吸一下，他说：“好吧，感谢上帝，我们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啊，其中两个孩子手没有断掉。”你们听得出啊，就是今天他有一个孩子手断了，先生不跟他讲，他就讲好的一面嘛，两个孩子手没断。所以我们知道孩子小的时候是一段很困难时期，我们称为青壮年夫妻这段时间是很困难的。但是中年夫妻有他的困难我刚刚讲了，中年的夫妻离婚率增加了30%。我们自己在我们周遭的朋友一些是可算是蛮熟的而且真的是很沉重的说，还大部分是基督徒，在中年听到他们离婚的消息，所以这是让我们是蛮感慨的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不管是在哪一段的时期，若是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在每一段这种的生命的周期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夫妻之间有一个我们称为 capacity 就是有一种这种的容量必须来调试我们都是不懂得在每一个阶段去调试，然后来发掘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挑战还有它的机会，而且呢彼此的关系，彼此互动的关系要来调整。我们若是没有这样子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夫妻就越离越远若是我们有这种的觉醒，然后我们调整彼此关系，这种调整是每天每天一点一点的一种的调整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彼此亲密感就会增加，向心力也会增强所以我们不要太轻易的就放弃，就是觉得这就是我的命了，就是这样的，不会改变的我们不要太快的放弃我们要珍惜把握每一个阶段临到我们了，然后呢来做调整，而且呢也要准备自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的孩子要，因为我只有一个独生子，所以他不到18岁就要空巢离开家了，我就是空巢了，就他就离开家。我那时候前半年我就开始调整，我孩子要离开了，然后我要现在怎样调整我自己跟叶牧师他关系，因为他非常的忙，所以我要怎样调整这些。所以这种就是每一个阶段你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你也要先准备好有心理的准备，然后迈入下一个阶段。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呢我劝大家就是说，若是过去的阶段虽然曾失败过可是呢趁着还有今日要全力来弥补，不要拖延以免造成终身的遗憾。这是第一个，就是有关这种生命周期的我们需要调整。另外一个就是不可预测的风暴，因为人生不能幸免于各种人生的风暴。约伯记里面也有这样记载说，人生在世必遇风暴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许多风暴当然包括病痛、失落，或者是说一些上瘾，或者是失业，或者是不忠或者是特别有一种就是说有的家庭就是说那个孩子有一个统计，18岁以下的家就是孩子那个夫妻是那个孩子18岁以下，特别是幼儿，因为意外丧生的时候70%离婚，就是这件意外以后70%离婚。当我看到这种统计时，我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2章里面说，在拉玛听到嚎啕大哭的声音，是因为拉结怎么样不肯，有人里面讲一句话就是说不肯受安慰， 所以这就是很多很多的夫妻在碰到一些风暴的时候，夫妻不肯不会不能够彼此来安慰，彼此来扶持，反而会产生常常会一些彼此的来，就是说等于说是控诉对方，或者是说很多的很多的一些 guilty 的一些事情，所以反而造成彼此的分离啊。所以常常我们会讲，就是说常常我们碰到一些实际的情况，碰到人生的风暴，就是产生两种情形，一种就是使夫妻关系变成更好 better， 另外一种就是 bitter， 就是变成苦毒啊。我在两年前有一个新闻引起我的注意啊，就是那个前的美国副总统叫做高尔啊，他们就是2010年6月的时候，就是在他们结婚40周年后的2周，他们两个人宣布分居啊，他们有4个小孩，结婚40年哈、啊，然后呢，他们给朋友的 email 很好玩啊。他说他怎么讲？他说我们是共同的，我们彼此经过长久或是非常就是 long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非常深远的、非常长久的一个考虑，我们共同所做的决定，这样子说。然后呢？他的朋友也这样子说，他说没有第三者，他们就是想要分居，所以就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对不对？结婚了那么久啊，这么好像是让人家看起来就是非常和睦的一个家庭，可是呢，我后来找到一个地方，他怎么说？他说有一个亲近的朋友说，2000年他跟布许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得到的是，我们都记得那个时候他得到多数的 popular vote， 可是是因为那个选举人票啊，他败给布许。但是因为他不想就是为了国家安宁，那时候就是两党闹得很凶，所以他放弃了后续的行动啊。然后这个朋友讲说，然而这件事对高尔的打击很大，他们一直没有走出来啊，所以就讲这个，他们一直没有走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有关系啊？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啊。另外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啊，这就是从另外一个比较正面的，这就是那个超人演超人的影星叫 Christopher Reeve 啊，他是2004年去世，他是在去世的时候是52岁，他是在1995年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就是脖子一下就全身瘫痪啊。当他醒过来的，了解到他的状况的时候呢，知道他不再有机会可以站起来，甚至动他的身体，可以这样说哈。他万念俱灰。他那时候对他太太说的一句话，他这样说哈，他说 maybe we 啊，他说 we 哦，不是说哎 ，we should let me go。他这样跟他太太说，因为他是连想自杀的力量都没有哈。可是呢，那时候他太太 Dana 这样的对他说，哈，流的泪对他说，他说我只说一次，我就不会再多，不会再讲，我只讲一次。他说，不论你最后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活是你的决定。可是呢，我要你知道的就是说，我不论时间多长，不论怎样的状况，我都要跟你在一起啊。他说你仍然是你啊， You are still you and I love you。 所以后来呢，他就写了一本回忆录 Still Me， 从此他没有再想过自杀。然后他的太太整整照顾了他10年，然后在这10年当中，他不是只是整天在他的病床，或者是在他坐着那种的轮椅唉声叹气，他这10年在鼓舞的非常非常多人，然后也是为了做这种的研究，他们尽上非常多的力啊。 啊，所以在他葬礼的时候 ，Dana 还说了一句话，他太太说，他说婚礼的誓言我大都守住了，只是那句直到死，使我才能就是 till death do us part 这句话我没有办法 keep。所以 这是令人非常感伤，因为他就是说就算是你死 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分离哈。所以在这里哈，给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样坚贞爱情是在好莱坞的 电影明星哈，虽然说经过这样子的患难这样子的苦难，他们仍然能够委身。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最后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一个同样的状况同样的境遇啊，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个关键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是不是有一种委身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个同理的态度感同身受态度，是不是有一个愿意承担的一个态度，而不是去诿过推卸责任，是不是有一个饶恕的心而不愿意去永远带着苦毒来记恨，最重要的是不是带着一种的盼望，是不是带着一种盼望，就像耶利米哀歌有说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不自消灭是因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盼望可以让这个婚姻虽然经历的好像外表我们看来就是让我们会觉得失望我觉得婚姻幻灭的一种感觉的一种的状态啊，觉得好像是说我们不再可能有什么改变的一种的状态，我们却愿意能够持续下去，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夫妻的历程。前面我们说的是一种梦幻，是一种幻想，一种 dream， 我们常常带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然后慢慢的会看到实际的婚姻状况在互动当中，所以我们就产生一种幻灭感啊。但是不要太快的放弃，因为那种的发现就是说那个像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讲的就是你从内在里面你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开始愿意寻求医治学习成长啊，然后在宽恕和接纳中来生活，然后能够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经过水火他却引我们到丰盛之地，而且让我们经过流泪谷然后呢成为全源之地啊。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医治，然后呢我们慢慢的我们会进入婚姻的第四个就是叫晋升期，而这样子晋升期才是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一种契合，这种的亲密的契合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不断的愿意把爱倾注给对方啊，然后我们也在这样的当中我们才发现说好，婚姻不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圈子啊，就是每天啊上班回来吃饭睡觉，上班吃饭睡觉，然后孩子从其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就是这样，好像婚姻只有这样，不是的。到后来我们会发现婚姻有一个目的，所以我常常用一种名词来讲叫标杆婚姻，基督徒婚姻是有一个目的的啊，最后的就是一种开展期，这种开展期呢就是那个有一个神学家叫潘霍华，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个神学家，他说夫妻呢是上帝任命的一个团队，为了要服侍人啊，夫妻是上帝所任命的一个团队，为了要服侍人。所以呢对基督徒婚姻到后来我们不只经历了前面我们看到了我们那些一个一个的阶段，然后到后来我们还会发展出最深的我们称为叫属灵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个最好的一个团队，然后成为服侍人的服侍神的一个在世像一个显现神同在的 一个器皿啊，这就是我们希望最后我们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先带出一些问题啊，带出一些大家思考的。那明天夜牧师可能就会提比较多，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可以学习啊，可以来成长，可以来更亲密的一个啊，谢谢。
很好，我想在大家有的时候过度的重视啊，要去抓一点那边学一点 know how， 那却比较少听到，少去注意。像今天晚上怀恩啊，很深入的跟我们分析，即使很多的婚姻走不下去，或者是走不够啊合神心意的这种婚姻，不是没有理由的。我相信今天晚上这一席非常重要的这个分享，可以让我们如果自己感觉到过去或者是现在婚姻好像触礁了，你大概可以看出可能有一些蜘蛛马脚啊。那如果我们感觉到一路走的还算顺利，这一席话也可以提醒我们怎么样免得重蹈别人的覆辙。我讲今天我再一次再做一下听怀恩，再一次听到这样一个信息，我就想到，真的婚姻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宝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面，夫妻是不能够伪装，也不能够逃避，你要去面对赤裸裸的彼此，然后要能够彻底的反省，彻底的学习。我常常说，夫妻的相处要一生的学习，夫妻的关系要一世的珍惜。既然你旁边的这个人，或者是也许你的配偶今天没有来，你决定跟他结婚那一刻，在神跟人面前做了这样一个宣誓，进入这个关系是要一世的去珍惜他，可是彼此的相处是要一世的谦卑的学习。其实亲子也是一样，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但是亲子的互动也是要一生的学习，但是血肉之亲的这个亲情是要一世的珍惜。我想你们也应当知道，包括我们做牧师的，包括我这个所谓的41年的专业的专家，在这方面我也是跟着怀恩跟我们的孩子大家一起在学习，学不完的功课啊。今天晚上我看到这么多人来参加，我觉得你们来这边听，愿意来，就是证明你们已经在履行刚才我讲的这两句话：夫妻的相处要一生的学习，夫妻的关系要一世的珍惜，好不好？我们在座有多少是夫妻一起来的？好不好？请你站起来嘛，夫妻一起站起来。如果夫妻都一起来的，好，我们真的只要给他们特别特别的掌声的话，大部分都一起来，真的是呀。好，请坐下。我想你们的一起的出席就更是代表你们已经在执行或者说在实践刚才我讲的这些的话。那我想我们 know how 就像刚才怀恩所说的，再一次提醒了，再一次反省了，再一次检讨了。那我们明后天我们再一起好好的来思考几方面的 know how， know 坏以后来谈 know how。 谢谢，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